欢迎收听心思的战场第十一章，质疑不信的心。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马可福音六章六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经常把质疑和不信相提并论，好像他们是同一回事。事实上，他们彼此间虽然有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威士圣经字词批注词典特别将质疑的动词形式定义为脚踏两条船，也就是不确定什么是对的。小信之人的说法则是焦虑，归咎于意念上的错乱状态，在盼望和恐惧之间摇摆。在同一本字典里标示，希腊文里有两个经常被译为不信的字，其中一字在英王钦定本的修订版中总是译为不顺服。当我们细查仇敌这两个有力的工具时，就会看到质疑导致一个人摇摆在两种看法里，而不信则导致不顺服。我认为认清魔鬼企图用何种伎俩展开攻击，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要对付的究竟是质疑还是不信？王上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曾听过一个故事，可在质疑方面提供一点亮光。有一个生病的人对着自己的身体宣告神的话语，他引用经文，并且相信自己就要得医治。当他这么做时，却因为一股质疑的想法袭上心头而遭到中断。一段煎熬之后，就在他开始感觉到挫折时，神开启他的眼目，让他看到属灵世界的光景。他看到的情形如下，有一个邪灵正在对他说谎，告诉他不可能得医治的，即使宣告神的话也是枉然。但他同时也看到，每一次他宣告神的话，就会有光芒如利剑般从他口中射出，而邪灵就瑟缩后退。当神将这异象显明给他看时，这人才恍然大悟，为何口中不断地说出神的话是如此重要。他看到自己的确是有信心，所以邪灵要用质疑来攻击他。质疑并非从神而来，圣经上说神赐给每一个人有一定度的信心，参考罗马书十二章三节。神已经把信心摆在我们心里，但魔鬼用质疑来攻击我们，企图否定我们的信心。质疑会以思想的形式出现，它与神的话是敌对的，这就是为何明白神的话语是如此重要。我们若认识神的话，就可以在魔鬼向我们施展谎言时明察秋毫。你要知道，他的谎言是为了窃夺耶稣透过他的死和复活为我们所买赎的一切宝贵应许。质疑和不信，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每当我进入战场，明知神的应许却仍受到质疑和不信的攻击时，我喜欢用心地读或是默想以上的经文。亚伯拉罕已蒙神应许要赐给他从其本身嫡出的继承人。年复一年，亚伯拉罕和萨拉依旧膝下无子，但亚伯拉罕仍坚立在信心中，相信神所说的必定应验。当他刚强站立时，也受到质疑的想法攻击，不信的灵迫使他不顺服神。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不顺服可能只是在神鼓励我们坚持时放弃自己而已。不顺服不单单是指违反了十诫，凡是漠视主的声音或任何神对个人所说的话都是不顺服。亚伯拉罕持续坚定的立场，他持续赞美神，并且将荣耀归给神。圣经上说，当他如此做时，反倒因信而心里得坚固。可见，当神告诉或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时，相信和执行的信心是随着神的话一起出现的。神若期望我们去做一些事，却不量给我们信心有能力做到，岂不是很荒谬吗？撒旦知道，当我们的心充满信心时，是多么具有威胁力。所以，他会用质疑和不信来攻击我们。并非我们没有信心，只是撒旦企图以谎言摧毁我们的信心。让我举一个例子，那时当我领受侍奉的呼召时所发生的事。那天早上与平日无异，唯一不同的是，我在三星期前经历了圣灵充满。当时我才刚刚听完第一卷教导的录音带，由雷默斯·厚德所主讲的《跨越至对岸》。我的心受到搅动，并且诧异有人竟可以单一节经文教导了整整一个小时，而且整段的内容都很生动有趣。当我在整理床铺时，心中突然兴起一股教导神话语的强烈欲望，然后主的话临到我：你将走遍各地去教导我的话，以发行大量教导性质的录音带作为事工。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支持我，使我相信神真的对我说话，或相信我可以做到任何我以为我所听到的事。我自己里面也还有许多问题，我实在不像个教导型的人。但是临前一章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心态如果是正确的，神是可以改变肉体的。虽然没有任何事实显示我应该相信，但这股欲望涌上心头时，我对于主要我做的事却充满了信心。当神呼召时， 它同时也赐下完成工作的欲望、信心和能力。但我也要告诉你，在我装备和等待的这几年时间里，撒旦不时以质疑和不信来攻击我。神在他百姓的心中赐下异梦和异象，刚开始只是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就像妇人怀孕时她的子宫里有一颗受精卵。当神对我们说话会有所应许时，我们可以说好像怀了属灵的身孕一般。在怀孕期间，撒旦会猛烈出击，企图使我们放弃梦想。他所使用的工具之一就是质疑，而另一个就是不信，两者都同意志力抗衡。信心是来自灵里的产物，是属灵的力量。仇敌不愿我们的心思与灵和好，他知道当神赐给我们做一件事的信心时，我们就会变得积极，开始不断地相信真的可以做到，自然就对他的国度造成严重的损害。继续行在水面。马太福音14章24到32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我要特别强调最后一节，因为我要你注意仇敌在这段经文中的计谋。彼得在耶稣的命令下踏出船外，去做一件他未曾做过的事。事实上，除了耶稣以外，谁也没做过这样的事，这需要信心。彼得犯了一个错，他花太多时间定睛在暴风雨上，以致心生恐惧。质疑和不信如大浪压顶般席卷而来，于是他开始往下沉。他向耶稣大声呼救，耶稣就来搭救他。但请注意，当彼得一回到船上，暴风雨就止息了。还记得罗马书4章18到21节说，当亚伯拉罕想到他无能为力的处境时，并没有动摇。亚伯拉罕知道真实的状况，但他与彼得不同。我不认为亚伯拉罕经常想这件事，或成天谈论这件事。你我对于自身的处境可能有所认知，但是我们要刻意让自己的心专注在积极造就并使信心增强的事上。亚伯拉罕之所以忙于赞美神、归荣耀给神的原因就在此。当我们在情况明显不利时，仍持续做认为对的事，就是荣耀神。以弗所书6章14节教导我们，在属灵征战时，我们要束紧真理的腰带。当你生命中的风暴来袭时，要站稳脚步， 扬起脸来如火石般坚硬，定义靠着圣灵能立稳在船外。一旦你放弃怀疑恐惧，爬回安全的地带时，风暴通常也就止息了。魔鬼在你的生命中掀起风浪来吼吓你，在风暴中要谨记，心思就是战场。不要凭着感觉和想法下决定，要先在灵里确认。当你这样做时，便会发现同一个意象自始至终都存在。